第36篇，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职事，在外邦地的繁殖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继续来看13章1至12节。在13章1至4节上半，我们看见巴拿巴和保罗被圣灵分别并差遣。13章4节下半至12节，描述他们到居比路的帕弗的行程，被圣灵分别并差遣是奉主。13章1至2节说，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，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是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，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这些申言者和教师不是与人商量，也不是在组织什么，他们乃是在侍奉主并进食。这五位是在直接侍奉主，这意思是就属灵一面说，他们不是在外院的祭坛那里，乃是在圣所的香坛那里。旧约的祭司在两个地方侍奉，他们服侍百姓时是在外院的祭坛侍奉，为百姓向神献上祭牲，但是他们直接侍奉主的时候，乃是在另一个地方，在圣所的祭坛那里烧香。安提阿，这五位弟兄是在圣所的香坛那里，借着他们的祷告直接侍奉主，那是灵之主的说话。他们这样侍奉主的时候，那是灵的主来对他们说话，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。这指明在这里圣灵就是主。许多基督徒认为那灵与主是分开的，有些人甚至说那灵是主的代理者或代表。如果那灵只是主的代表，那么在13章2节圣灵就不该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，反之那灵该说我那灵是主的代理者，我代表主且为主做工，所以我不说你们要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归于我，我吩咐你们要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归于主，我是为他做工的。13章2节有主、圣灵和我，这个我是谁？仅仅是圣灵而不是主吗？这一节的我当然是主。那五位申言者和教师是在侍奉主，当他们侍奉的时候，那是圣灵的主对他们说话，这符合保罗的话，而且主就是那灵，因此那灵可以吩咐他们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，这个我是主也是圣灵，所以我们不该认为圣灵与主是分开的。圣灵就是我们所侍奉的主，我们侍奉的时候乃是侍奉主，但主向我们回应时乃是圣灵。因为圣灵就是主，所以他能说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。主将福音开展到外邦世界所采取的一大步，13章2节的圣灵是灵的基督身体的头，吩咐从那五个人中分别巴拿巴和扫罗，去做他照他们所做的工。这是主将他国度的福音开展到外邦世界所采取的一大步，这是从叙利亚一个外邦的中心安提阿开始的。没有组织差会，没有募集基金，没有人的任命，也没有人的计划和方法，这是由基督身体上五个忠信寻求主的肢体发起的。他们借着侍奉和进食给身体的元首一个机会，使元首就是那灵能将他们分别出来，完成他伟大的使命，开展他的国度，好借着他福音的传扬在外邦世借建立他的召会。这主要的一步与耶路撒冷召会毫无组织上的关系，也不在彼得和耶路撒冷其余11位使徒的权柄和指挥之下，这纯粹是从一个外邦中心开始的，远离犹太教一切背景与实行的气氛和影响，甚至也远离耶路撒冷召会的实行和影响。这完全是借着基督身体上那些忠信并寻求主的肢体，在地上与诸天之上的元首配合，凭着那灵 在那灵里并同着那灵的行动。因此，这不是人所安排的宗教运动。从安提阿开始，主在地上为着神新约经纶的行动有了全新的起头。虽然主行动的流逝在五旬节，从耶路撒冷开始的，以后流到安提阿，再从安提阿继续流到外邦世界，但这流在安提阿转弯时，凭着那灵有了炼净的起头。13章3节继续说，于是禁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身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在这里我们看见，他们禁食祷告，而不是讨论决定。13章3节的按手是指联合，表征按手的人与接受按手的人是一。借此他们向众人宣告，当受差遣的人出去完成主伟大的使命时，他们与受差遣的人是一。4节上半说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。在3节，巴拿巴和扫罗是其他三位弟兄所打发的，但这里说他们被圣灵差遣，这证明那三位弟兄在主的行动上与那灵是一，那灵承认他们的打发，就是他的差遣。3节的按手与任命无关，按手在巴拿巴和扫罗身上的那三位，不是差会理事会或宗教组织的成员，他们并没有向受差遣的人保证给他们财务资助，那是今天许多基督教团体的做法。被差遣出去传道的人也许认为，除非理事会的成员按手在他身上，否则他没有把握得着他们财务的资助。如果他们按手在他身上，他就知道他必得着所需的金钱。这样的情形在今天很普遍。倘若我们按手在受差遣的人身上，这绝不该是财务资助的担保。反之，我们在按手时，乃该与三一神是一，不是任命受差遣者，而是使自己与他们联合。所以，按手表证我们的灵、我们的祷告以及我们里面的一切琐事，与受差遣者同去。这不是任命，乃是联合。每逢我们按手在主恢复中受主差遣的人身上时，我们必须这样做，否则我们就不该实行按手。按手不是仪式或一种与任命有关的事，按手是一件在那灵里生命的事。在航船13章里，那三位有负担参与巴拿巴和扫罗的使命，这是他们按手在巴拿巴和扫罗身上的原因。他们借着按手指明他们要在祷告和那灵里与巴拿巴和扫罗同去，他们要与奉差遣者是一，并且不计任何代价与他们同去。因着宗教背景的影响以及形式化按手所造成的破坏，我们一直不愿意实行按手。有时候我有负担为某人按手，然而我迟疑不做，因为许多人认为这是仪式或是一种任命。我们不该有任命或任何仪式，我们所需要的是真正且正确的联合。按手确有需要，但我们绝不该将这个做成仪式。如果我们实行按手，这应当是照着里面的引导，而且有那灵里真实的负担。我们的实行应当与传统基督教不同，那与行传13章所陈明的榜样相去甚远。一个绝佳的榜样，我们在航船13章看见一个绝佳的榜样，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榜样，因为那里的教会是在起初的阶段。主在耶路撒冷所做的，实际上开始于他呼召门徒。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，看见西门和安德烈两兄弟，就呼召他们跟从他。他从那里往前，看见了另外两兄弟雅各和约翰，也呼召了他们。主呼召了这四位和其他的门徒以后，就带着他们与他同在三年半。他带他们经过他的钉十字架，并进入他的复活，然后他在复活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。之后主将他们带到橄榄山，在他们眼前升上诸天。门徒带着这样的背景和属灵的教育祷告了。 十天。然后在五旬节那天，彼得的执事开始了主在福音书与行传头二章对门徒所行的，无法重复。今天主不会呼召跟从者像他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那样，所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身上，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在我们中间重复的榜样。然而行传十三章的榜样可以重复。主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烈时，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。但主呼召大树的扫罗时，借着亚拿尼亚向他指明，他要使他成为器皿，而不是得人的渔夫。在行传九章十五节，主对亚拿尼亚论道扫罗说，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子孙面前宣扬我的名。彼得成了得人的渔夫，保罗却成了器皿。渔夫与器皿相当不同。行传十三章里新的转弯不是在渔夫身上，乃是在器皿身上。保罗受差遣是做器皿，这就是说他受差遣是做盛装基督的器皿，带着他到外邦世界。不论保罗去哪里，他的职事就是将他所盛装的基督分赐给人。他是盛装基督的器皿，他将这基督服侍给人。在安提阿的起头与在耶路撒冷的大不相同。在耶路撒冷的起头不是我们今天的榜样，但在安提阿的起头转弯实在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需要跟从。到居比路的帕弗的行程，十三章四节下半告诉我们，巴拿巴和保罗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。保罗第一次出外尽职的旅程开始于此，结束于十四章二十七节，在会堂里宣传神的话。十三章五节上半说到拉萨拉米，就在犹太人的各会堂里宣传神的话。巴拿巴和扫罗不是去参加犹太会堂的聚集，乃是利用他们的聚集宣传神的话，正如主在地上尽职时所行的。就如在十四节，他们到会堂去的目的是要抓住机会传福音。我们已经看过，会堂一词在原文是由一起和带来组成的，因此是集合、聚集、会众，转译为聚集的地方。本词在新约用仪指犹太人的聚集和聚集的地方，在那里他们研读圣经，寻求关乎神的知识，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按照五节下半，巴拿巴和保罗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，这实在是这榜样的缺点，是因缺少经历而引起的。巴拿巴和保罗不该带约翰与他们同行，末了约翰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。约翰离去的原因也许是承受不了旅程的艰难。巴拿巴和保罗第二次要出外时，巴拿巴定义也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，但是保罗以为不带他同去是适宜的，因为马可从前曾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，不和他们同去做工。巴拿巴和保罗为此起了剧烈的争执，因为约翰是巴拿巴的表弟，所以巴拿巴想要带他同去，但保罗不同意。我们这里的点乃是，问题开始于头一次带马可同行的错误。全时间侍奉主的人，在带人同行的事上，应当谨慎。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忍受全时间侍奉的一切艰难。你若轻率地带人与你同行，将来可能会有麻烦。巴拿巴和保罗在第一次行程带马可同行所犯的错误，至终使保罗和巴拿巴分开。他们犯这样的错误是一件严重的事。巴拿巴和保罗在居比路岛上，十三章六七节说，他们经过全岛，到了帕弗，遇见一个犹太人，是个行法术的假伸言者，名叫巴耶稣。他常和省长是求保罗同在，是求保罗是个通达人。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，切求要听神的话。当时居比路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议院辖省，地方政府的首长该是省长。巴结说，只是那行法术的一缕马， 他的名字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，抵挡使徒，想要叫省长转离这信仰。这是客观的信仰，只在基督里的信徒所信福音的内容。
九节接着说，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溢，定睛看他。
名字的改变可指明生命的改变。
无论如何，保罗自从在这里被圣灵充溢以后，
在使徒的执事上就一路领头。这里圣灵的充溢是指在外面为着能力的充溢，如在二章四节、四章八节、三十一节以及九章十七节。按照十节，保罗对行法术的以吕马说，你这满了各样诡诈和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义的仇敌，你歪曲主的正路还不止住吗？正路就是真理的路和义路。十一、十二节总结说，看哪，现在主的手临到你，你要瞎眼，暂时不见日光，立刻就有雾气和黑暗落在他身上，他就私下找人牵手领他。省长看见所发生的事，因惊讶主的教训，就信了。行法术的以吕马受到惩罚而蒙羞，然后主向省长显示他的正路，省长相信就得救了，结果那地方就兴起了见证。